们再来查考另外一个旧约的经卷，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有所造就。我们要查考的经卷是旧约所谓小先知书当中的约珥书。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一段的经文，旧约圣经约珥书，在中文和合本旧约圣经1069页，因为它只有三章的内容，那下午短短的时间我们没办法逐章逐节的来分享，所以小弟很快的用普通话把这三章的经文念过一遍，这样可能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有所印象，等一下在讲的时候会领会会比较深啊。奉主耶稣圣名读经，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扒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第八节，我的民啊，你当哀号哀嚎，像处女束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翠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动，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十二节，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十五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酒油榨，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第三章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菲利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的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装甲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 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阿们。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约珥书念过一遍，或许大家有一点点印象，但是内容还是有点不少了、那我们就总归性的来讲，我们看到的这个约珥书是小先知书当中内容最醒目的。小弟说内容，为什么？有人说这是小先知书当中最可怕的一卷，或许刚才读过之后，大家略有这种体会到这种味道，也留下了一点这种印象。因为这一卷主要讲的都是神的审判和刑罚，光是这短短的三章啊，就连续十次以不同的字眼来提到关于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就是那位我是，我是就是我们独一的神，创造天地时间空间，至高至大无上的主，就是耶和华，在旧约对他的称呼。直到耶稣来以后，我们才知道他的名称叫做耶稣，就是这一位神，就是我们信的，我们的保护者。那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章十五节，二章二十九节，二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以及三章一节等等，都一再出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名词。所以这个日子看起来是相当可怕的。虽然我们本卷的内容，我们在一开始乍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杂，但是其实大家还没有小弟讲解，应该可以体会到这一卷的主题。主题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嘛，主的日子。那这个主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当然不是现在我们很多其他基督教派朋友所说的主日，他们把星期天当成主日了，不是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星期天主日这回事啊？所以这个主的日子指的就是什么？也就是后来耶稣所预言的，也是启示录所谈的，就是主再临的审判之日。主再临的审判之日。当然在约珥先知讲出这个日子的时候，我想当时的人听了也大概不明了，非常的不清楚。比起我们现在有应许的圣灵以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之后，我们应当是比那个时候的人更要清楚这个耶和华日子的意义了。但是为什么小弟的题目哦，定的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其实还要再加一个字才对啦、应该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前啊。因为约珥书讲的还不只是那一个日子而已。约珥书这三章的内容刚才看过了，大概是在讲这个日子之前会发生的一些事，有没有？大家读起来就知道了，是这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前会发生的这些事。那当然，既然是前，指的是一段时间，而不只是一天。所以小弟曾经花了一个安息日跟我们在座诸位同龄还有父老分享过在新约圣经当中的末世、末日跟末期的差别嘛。末世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至少我们知道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经告诉我们好几个经节，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那个时候开始，末世就开始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末世就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只有父知道，连在地面上的人子都不知道。那个日子来像小偷来一样，没有人可以知道。有谁告诉你主耶稣特别告诉他他知道了，那一定是邪灵做工，邪灵做工，保证不知道。那末日呢，我们也总结所有的经文，末日就是整个末世里面的最后那一天，就是末日。末期呢，期不是期天啊，期间不是的，末期的期，日期的期，那个期是最后的那个时刻，也就是最后那一天里面的最后那一个时刻。那你如果问小弟说到底是几分钟还是几秒钟还是我不知道，就是最后那一个点啊。照原文跟经文分析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前， 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多长多久啦，但是它是一段时间啦，齁。所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来了之后，也告诉我们相当多关于这一个大而可畏日子前会发生的事。这个都大部分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或25章那个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翻啦。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一个小先知书叫做约珥书，是神借着约珥先知留下来的。所以这一卷啊，作者是约珥先知。那约珥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而且圣经里面看到约珥这个字啊，你要注意，有时候它指的是不一样的人。这个很多很多我们的前辈以及圣经学者查考过了。新旧约尤其旧约圣经出现了很多的约珥，不一定指的都是约珥先知。所以约珥这一个字啊，在旧约当中圣南金马贡的蔡奇亚米亚啦。很多人会去取它。那约珥大概指的什么意思？约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约珥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那既然是神，就代表了神诸般的本质，如同我们上午提到的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神不只是怜悯、慈爱、恩慈、良善、信实，神也是公义、圣洁和审判。所以在约珥书这一个三章里面，小小的小先知书，小先知书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先知的地位比较低，而是说他留下来的讯息篇幅比较短，比较短啊。所以先知没有分什么地位高低啦。大先知书是这些先知，神借着这些先知留下来的讯息比较多，可能多了几十章、十几章、三十几章、四十章。那小先知书不是他们先知的地位比较低，他们一样的，可是他们留下来的信息比较短。像我们读到的哈巴谷书有三章，像我们读到的约珥书也只有三章嘛。好，那这个就是这三章强调的，当然就是神的圣洁、公义和审判，以及他将来必会有的作为。所以啊，其实就新约圣经，我们现在读的约珥书是新约圣经，神也借着耶稣基督来之后，借着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拣选的使徒以及这些神的工人留了信息给我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请来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新约圣经十章四十二节179页，这个上面也有，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阿们。我们这个主啊，会审判活人死人，他审判哦。所以啊，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他的怜悯，仰望他的恩典，仰望他的福气，并且领受他的爱，也要去争取他留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跟永远的冠冕。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审判的主。既然是审判啊，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既然是审判啊，就是到时候会有取舍，会有好坏。所以不要忘了神的公义啦，齁，不要忘了神的公义。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后面的雅各书五章九节。所以这个审判的讯息不是只有旧约，到新约也一再的在提醒我们。我们看后面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新约圣经333页左边上面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阿们。审判的主真的站在门前了吗？真的站在门前啊。审判的主不只站在教会的门前，也站在我们每个圣徒的门前，站在天国的门前。所以有人说啊，有吗？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啊？耶稣这么近了吗？我不能说耶稣现在离我们远或近，因为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嘛。大家怎么知道就不是今天晚上呢？昨天晚上呢，半夜两点多还有地震，对不对？最近地震很多啊。那地震很多，单纯就是地震吗？不是，小弟之前分享过，这是神界的自然现象，也在警醒世上的人，特别是我们在座诸位神所疼爱的圣徒，要做好预备啊。我们预备好自己了吗？如果还没有，要加紧啊。如果好了，要维持啊。 把这个已经洗净的白衣穿好，不要丢啦，启示录里面讲的。所以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啊，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当要有这种心态啊。好，所以彼得前书四章五节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我们都要交出自己的账。账是什么？账簿嘛，笑婆啊嘛。诶，我们要跟神算账啊，是神要跟我们算账啊。我们做的怎么样？神给我们这些恩典，这么大的恩典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行为在何处？我们的心态又如何？这到时候啊，都会神跟我们算清楚。所以约珥这个名称就是耶和华是神。约珥是先知的这个名字，其实也相当符合这一卷的内容啊。这一卷的内容看起来当然比其他小先知书要更加严厉。其实这整卷分为三章，其实也有三个重点，大家应该都有看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审判的日子，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主的慈爱和怜悯。虽然里面讲的讯息很严厉哦，很可怕，可是大家在读的时候，刚才读过一遍，有没有察觉到主的慈爱跟怜悯？里面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信息啊，都是在讲主的慈爱跟怜悯与福，以及悔改之后神会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要读出这第二个重点啊，主耶稣的慈爱怜悯啊。第三个就是主的降临会是什么状况，这个当然记载在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我们刚才读过了。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说神的百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当然是那些血缘上的、肉体上的以色列民族，或我们所称的犹大人或犹太人或希伯来人。今天呢？今天神的百姓在哪里？今天神的百姓已经不指的是那些由肉体上、血缘上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了，而是指着我们在座的诸位，是在灵里面、心里受过割礼的，是真信神的。是真受真割礼，这罗马书的道理不翻呐、啊，这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座诸位啊，我们接受过这个赦罪重生的洗礼，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是被拣选的圣徒。我们在座诸位的基督徒，得救教会里面的一员，你们是今天的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啊，今天早上提过了。神会赐给我们保守，赐给我们福气，神会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尽情的工作享乐顺服神，但是难免有患难，难免有苦难，是不是一样啊？在这一卷约珥书的信息是要让我们做好预备，当我们身为神的百姓，也就是在座诸位长辈以及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地面上遇到难以理解的天灾大难的时候，或许其他外面的人都把这一些分析成是环境、天候、自然的因素，就好像最近发生的地震是一样的。然而，当我们遇到了一样这种事情、这种现象，在那痛苦当中有种种的不解以及不确定的当中，我们要像圣经我们现在所看的约珥书里面写的一样，要去理解里面的讯息是什么，也就是神借着大自然看来难解的灾害跟现象，并不是一种怪异与偶然啊。大家看到这里面啊，整个地荒凉啊，整个四季混乱啊，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啊，甚至还有提到里面这些蝗虫大队来，有没有把一切都吃光啊？各位，这在外面的人叫做自然现象，叫做自然变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的，这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啊。所以大自然也是顺服神旨意的结果。我们在面临这些未知的大自然以及变异以及现象的时候，如同最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一点，神让我们周边发生这些，让我们诸位圣徒也去面临经历的这一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注意到自己生命之内的属灵光景。我们应当有机会把这个讯息分享给我们周边的好邻居好朋友啊。地震来啊，会惊无？会啊，你会惊，我信耶稣嘛会惊。你烦恼，我信耶稣嘛烦恼啊。但是圣经安怎讲？我即马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咧。 个如果没有神允许，什么现象都不会发生啊。那神为什么要这种现象发生？不管你乐天知命，还是觉得这个很害怕，还是觉得这不要紧，一切都是命。那命又是什么？早上我们提过啦，神命定的有三样啊。我们有跟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分享神命定的这三样吗？啊，再来，神为什么允许我们有苦难，在世间遇到这种现象？神要我们去反省我们的灵命啊，去思考这背后的原因啊，属灵的光景啊。再来，我们继续思考，从约珥书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神喜欢审判吗？神喜欢这种大灾难一直临到地面上吗？我们读出来了，神也不喜欢啊。所以审判也不是神追求的终极目标，大家有读出来吗？审判，我们不要说是人不喜不喜欢啊，审判也不是神喜欢的，神也不是神追求的，审判也不是神追求的终极目标，神也不享受人类的痛苦啊。我们在地面上害怕，在地面上流眼泪，充满疑惑，你以为神在天上很高兴啊，拍手啊，没有耶。大家有读出来吗？刚才约珥书，神也不喜欢也不享受啊。可是神为什么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周边？为了使我们人与国家反省倾听，有机会归向他。所以神允许各种残酷的事情发生，这就是约珥书所透露的信息。因为在这一切自然现象与灾害背后，真正最终的力量是神本身，而他的目的是要借着这样子来希望人心悔改，来显出他的荣耀与全能。接下来我们在约珥书读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整个旧约所有的经卷，就这一个经卷，这个主题讲的最深刻。什么主题？蝗虫。我们看到南宫的草莓啊，红虫啦，草莓啊。可是在这一卷里面，大家有注意到吗？在形容这个蝗虫啊，有四种名称，四种名称。那我们再来想啦，这四种名称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只有四种名称，这不对啊。大家去查齁，或许我们不是学昆虫学的，我们不是农学院的。但是很简单，你 Google 就知道了，目前在世界上蝗虫的种类就有5000多种。光是蝗虫的种类，草莓亚的经历的5000多种啊呢。但是为什么这旧约单单只提到这四种名称？所以有两种可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这蝗虫的四种名称啊，有可能是当时代当地常见的四种蝗虫。有人这样讲呢，这是四种蝗虫了。好，那我们再讲第二种可能，这四种名称代表了蝗虫的四种变化。什么叫蝗虫的四种变化？一样是当地常见的那一种蝗虫的种类，它有四种不同的阶段，四种不同的变态形式。所以小弟去查资料了哈，我们一般所提到的蝗虫，如果在遇到特殊的环境变化的时候，有可能蝗虫经过3个星期就会变成这里面所称的男子，男子，虫字旁的男子。这男子在经过3到4个礼拜，有可能在进一步环境的催化跟变异之下，会变成第三种形态，叫做蚂蚱。然后这个蚂蚱最后再经由特殊的催化以及群体的效应，变成这里面所谓变态的存在，第四种阶段叫做茧虫啦。所以蝗虫变成男子，男虫再变成蚂蚱，蚂蚱再变成茧虫，一旦是茧虫，就是我们所称的在五大洲所形成的大蝗灾。各位看到那个蝗虫啊，只会跳，只会跳，只会蹦跳，大家知道吗？你看到草莓啊，个蕉足蕉安尼飞来飞去耶，而且飞到日行千里。但是一样，这个蝗虫它有可能在特殊的条件变态，那这个变态的条件哪里来？我们就知道神造成的啦，让本来只会蹦跳还可以入嘴的蝗虫，很温和的蝗虫，竟然变成男子，竟然变成蚂蚱，最后变成茧虫，然后变成大蝗灾，所经之处没有东西剩下的。这是第二种可能。其中啃食力最强的就是我们读到的茧虫，它是一种长翅膀又会飞的蝗虫，又把它称作为蝗虫之王，称为魔鬼的代表。它所经之处没有一个不被它破坏的，破坏力十足，一飞数千公里，比得上现在喷射机、喷射战斗机的续航力。所以为什么怎么那么厉害啊？一只虫怎么变那么厉害啊？ 所以雅各神对雅各说，你这虫雅各，小弟也说，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说我比虫还不如啊，就是一个虫。虽然如此，我们也不作证自己，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如同虫一样的存在。可是即使神啊，神恩跟神力也会让一个虫啊变得比喷射战斗机还厉害，比收割机还厉害。这就是神能啊，我们所称的神能啊、哦、所以关于本卷有关蝗虫的解释，刚才是两种可能性，现在说这个蝗虫到底代表了什么，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有人单纯从约珥书里面所描写的蝗虫草莓啊，他把它当成就是指的当时以及后来的蝗灾，蝗虫的灾难，单纯指的蝗虫，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什么呢？第二种解释，看这个约珥书里面的经文对于这个蝗虫的描写，因为已经超过了蝗虫本身的表现啊。即使我们遇过一些蝗灾，不管在亚洲地区，台湾可能比较少有啦，在大陆亚洲啦、非洲啦、美洲都遇过这种蝗灾，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经文的描写对那个蝗灾啊描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蝗虫可以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吗？对啊，我们遇过蝗灾顶多是吃那些植物而已啊。所以第二种解释认为什么，因为这个描写已经超过蝗虫本身了，所以其实认为这个蝗虫不是描写蝗虫，是描写什么？我们再看回约珥书二章四节到十一节。所以约珥书二章四节到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了，完全把它描写成一个军队，有没有看到？一个可怕的人民，一个可怕的民族，一对可怕的军队啊，就是二章四节到十一节，这是第二种解释。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蝗虫其实指的当时跟后来侵犯神在地面上国度的外国势力啦，外国势力啦，指的不是真的是虫啦，是那些外国势力啦。那这个外国势力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查考圣经背景以及圣经的内容，发现应该指的是当时以及后来从北方以及东方来的诸王，包括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希腊帝国，从西边来的还有罗马帝国。第三种解释，这个蝗虫是什么？认为这个蝗虫既代表了前面可能是蝗灾，也可能是军队。所以第三种解释啊，当然是我们新约以后的这些查经的或基督徒所解释的第三种，认为这其实是预言将来耶稣基督从天再临的时候所要差遣那些灭命的天使啊。所以第三种解释不把它解释成虫啦，也不把它解释成第二种，就是那一种地面上的国度跟军队啦，而是指的当然耶稣以后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现在不翻啦，就是那些灭命的天使，是灵界的存在，实体化的灵界的存在啦。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呢，我们真耶稣教会经过仔细的讨论，我们到目前为止比较采用的是有第三种，但是比较偏向第二种啦，就是在历史上指的当然是神地面上的百姓跟国度所遭受的这些旁边邻邦，神安排的这些邻邦的侵袭，这个让大家知道了。那因为在约珥书这一卷当中花了特别多的文字来描写蝗灾，所以这方面的信息也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蝗灾蝗虫的灾难，除了我们之前提到是关于当时以及后来的预言之外，我们现在也当要以属灵的角度来思考，属灵的角度来思考。所以除了是灭命的天使，除了是地面上旁边的这些残暴而且强大的帝国之外，今天我们看到约珥书，以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在座诸位弟兄姐妹及圣徒，我们当思考什么呢？其实属灵的蝗灾啊，这些蝗虫就好像是人的罪和欲望一样，人的罪和欲望，罪跟欲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开始啊，罪跟欲望有什么可怕的吗？好像没有什么破坏力啊，好像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蝗虫啊。但是这个罪跟欲望在我们的信仰跟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放任不管，如果我们不去省察悔改的话，这一个灵里面的蝗虫就会长大变态为男子马蚱，这 这是后来成为我们灵魂里面的茧虫。所以我们想想，有人被赌博跟毒品所害，他一开始会赌到倾家荡产吗？一开始不是人家讲的叫做小赌怡情吗？无啦，几块银啊，尔啦，几百块啊，尔啦，无啦，心性尔啦，趣味几百块、几块钱。但是你如果一直长此以往，麻痹的认为都不要紧，又没有神保守，又给魔鬼留地步，在某些条件之下，你就可能倾家荡产，即使剁掉你的手跟脚，都没有办法阻止你继续赌博啊！赌博会成瘾啊，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想，为什么现在新加坡啊，他那里有新开的饭店有赌场啊？新加坡政府齁，专门开放给外国人啊，本国人民禁止进入。你看这样有巧不？本国人民禁止进入。我在想啊，这个对我们其他外国人也不是很友善啊，虽然听起来很友善不友善啊。啊，为什么你禁止你家的人进入，我们就可以进入？好啦，这个大家自己想啦。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控制自己的欲望，我们的欲望后来壮大的结果会吃尽我们的金钱、健康、家庭。有人只知道奢华宴乐，因此他们的时间、金钱与精神就浪费在其中。也有人有恩赐才能，却被俗世所占，一天到晚在外面努力工作，为了要争得名声、争得别人的肯定、争得世界上的成就，却把教会的服事以及神所托付的责任、使命跟圣功放在其次，这个难道也不是欲望做工的结果吗？有人的健康被追求事业与成就学问这一事慢慢的消磨掉了。所以小弟最近看到一篇报道，在澳洲那边的安宁病房的护理师，他们照顾过几十个、上百个病患，他们说啊，这些安宁病房的病患有几个愿望，他们把它统计下来，然后排名第一的愿望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安宁病房的，我不知道澳洲是不是适用在新加坡啦、台湾啦、大陆啦、美国，但是安宁病房病患第一名，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他们说他们最后悔过往那么认真工作了。这是我看新闻的，大家自己 Google 就知道了，就前几天才看到的啦。这些已经生命到终结的人最后悔的事就是太认真工作了。所以大家知道我看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赶快把它送给几个，包括送给我太太看啦。因为他们有责任感的人都很认真工作啦。啊，当然我说的认真工作大家不要齁，别的工作都不想，一想到马上就是教会的圣工。我们教会的圣工没有那么忙啦，对不对？真的没有那么忙啦，你看小弟还吃得肥肥胖胖的，你就知道啦。我已经够忙啦，也没有瘦下去啊，也没有生病啊。我讲的是外面的工作啊，很多人拼掉金钱、拼掉健康、拼掉自己的家庭，为的是什么？美其名是为了家人、为了子孙在打拼。其实是为了心中的那个不安全感。其实是为了心中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不是？这难道不是欲望吗？不是原来你生命当中的蝗虫，你让它变成什么？变成男子，变成马蚱啦，变成茧虫啦。茧的是什么？茧它不是外面的五谷，茧的是你生命的灵魂啊。所以很多事情一开始，如果这个欲望跟罪看起来平凡无奇，但是若不谨慎，会吃尽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看圣经怎么描写这件事的，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好，267页上面，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什么是情欲？情欲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思考模式以及生活形态？什么是圣灵？顺着圣灵又会有什么样的思考模式、什么样的决定以及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一章，后面雅各书一章的13节到15节。雅各书一章13节到15节， 这里更鲜明的把这个形象呈现出来。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阿们。大家看哦，这是描写罪，对不对？十五节把这个罪啊，哇，弄得比一颗肿瘤还恐怖耶。它好像是寄生虫、寄生物啊，就寄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怀胎、会长大、还会生产，最后生出来中期就把你原来的生命母体给吞灭啦。有没有看到？很恐怖的呢。罪与欲望，就好像我们在约珥书读到这个蝗虫的四种形态一样，对我们的生命影响越来越大，所得出来的还不是那个义的果实，而是这罪的果实。因此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心中不重新以真理为事，我们不尊主为大，有一天我们自己可能都要面临着生命当中的蝗灾。而这蝗灾就约珥书来看也是神的刑罚灾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听见这个信息我们会怕吗？怕才好。看见这个讯息我们会忧虑吗？忧虑才好。这个叫让我们生出不会后悔的懊悔来。会懊悔啦是好事，还有机会，因为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完结，对不对？小弟早上说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时候每个人长短都不一样，这是个机会啊， Kairos。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的话都还有机会，大家要把握线下的机会。今天来听到这样的信息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哦。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一章二节到三节，旧约圣经传道书一章二节到三节，795页。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第三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刚才我想了哦，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啦，但是他们同样的感叹是什么？最后悔的事就是这一辈子太认真工作了。那些工作尤其又跟神无关，又跟永远的财富无关，那才糟糕。面临生命的最后，你所努力的能为你带来什么呢？自己爽而已，自以为是啊，我留名啊，众人尊敬我啦，我在我的床边啊，痛哭流涕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吗？结局是什么？我们来看传道书12章的13节跟14节，传道书最后12章13节跟14节。生命的目标其实是这个啦，这是传道书到最后留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讯息。传道书12章最后两节，13节14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阿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约珥书啊留给我们可怕的信息，也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公义，这是我们从约珥书第三大重点。可怕的信息让我们晓得神的公义。我们看了约珥书第一章的八节，翻到约珥书第一章的八节再看一次哦。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也都悲哀。我们再看十三节，请看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侍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啊，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阿们。各位，为什么这两节都只提到素祭和奠祭？有没有想一想？因为旧约当中有至少有五祭嘛，有燔祭啊，有平安祭，有素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对不对？啊，这里为什么不提到燔祭，不提到赎罪祭，不提到赎愆祭，特别提素祭跟奠祭？那大家诶，传道他也没提到平安祭呀，他提到的是奠祭呀。好，我们就讲了什么叫做奠祭。 什么叫奠祭？奠祭就是有无？咱即马较少咧看吼，比较好。你看他的外邦人在拜拜有没有？他前面啊烧香啊，然后三牲四果啦，然后这些东西啦，然后摆几个杯子，那几个杯子里面或者装水或者装果汁，不知道装什么东西呀、啊。然后拜完以后，他前面在他们在烧纸钱啊、哦，烧完纸钱是不是拿起那个杯子就到前面绕一圈倒在地上？有看过吗？那个叫做那个就是交奠啊，奠祭啊。啊，什么奠祭？奠祭就是把本来要奉献给神的一体物质献给神啊。诶，谁做过这件事情？大卫呢？有几个勇士为了大卫想要喝水啊，钻过敌营去把那个大卫要喝的水，哇，冒着生命危险拿回来，大卫有没有喝？哇，我看到这个水啊，虽然经文不是这样写的，就好像看到你们的血啊，是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凭着忠心爱心帮我拿回来的，我不敢喝，这是献给神的，当场就浇在地上，有没有？这个就是奠祭啦。所以奠祭是什么？奠祭也是一种很简单的物质就能够完成的，跟素祭一样。所以奠祭其实也算是什么？来，就是在祭物还在燃烧的时候，将液体撒在其上，使其更加馨香，一起献给神的祭。所以其实奠祭也算是馨香的祭，也算是平安祭啦。奠祭也算是平安，为了感谢，为了颂赞而献上的。所以这里呀、啊，约珥书里面九节跟十三节提到的素祭跟奠祭，简单来讲，为什么提到这两种？因为这两种祭啊，就是五祭旧约所有祭当中最简单，需要的物质最少的，不用动物，也不用牛羊，也不用斑鸠，大家知道了哈。无啦，啊，就米粉啦，个油啦，个乳香啦，就木料啦，就是这些啦。乳香、末药、简单的香料、面粉哦，然后就是这些最简单、最简单、最少钱的啦。所以这样讲就是什么？连这种东西都会在神殿中断绝，神故意的信息。你到时候哈、哦、遇到的环境啊，连这最简单的祭你都献不了，啊，你想大饥荒啦，可以用的东西全部都被茧虫吃光啦，还什么香料，还什么面粉？还什么橄榄油？开玩笑，这样理解啦齁。所以为什么只提到素祭跟奠祭，表示整个国中跟家中都一无所剩啦。每一个成功与伟大的君王，他手中一定熟练的掌握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他所能赐给百姓跟国家的慈爱，就是他的赦免之权啦、啊、恩典啦、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他根据神赐给他的权限，他所能表现出来的残酷，就是执法跟律法。我们想想哦，为了让整个国家跟所有的民众面对这么多的百姓，这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啊有智慧，所以你讲了他就听嘛。有些人你再怎么讲他都不听，但是他也是国中的一员，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既要造天国也要造地狱嘛。真正的地狱之主是神啊，对不对？但是神爱世人，为什么造地狱呢？大家都想啊，地狱就是居心不良嘛，为了刑罚嘛，为了第二次的死嘛。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地狱也是神造的。那神为什么要造地狱？因为他是王啊，他同时要显出他的恩典慈爱，也要显出他的公义跟权柄。所以地狱的造地狱的目的是让那一些冥顽不灵啊，光讲好的还不受教的人能够警醒，能够害怕，最好以后不要下地狱。大家理解吗？有一句话叫做不教而杀谓之什么？不教而杀谓之虐。有一句俗语这样讲，对不对？不教而杀谓之虐。神有没有不教而杀？没有耶。神从旧约一直到特别是耶稣来以后，告诉我们很多地狱的事。有没有发现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地狱的事？他是为了爱我们啊。他知道有些人啊敬酒不吃，只吃罚酒。我这样讲大家理解啦齁。除了那种必须从民中除掉的恶之外，有些是天生就恶，恶到没有办法救啦，神说一定要剪除啦。很多人是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有时候我对我家的孩子也是讲到这样子，我气起来是这样讲，你们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光用言语不省受教经文讲的，好好的小声的跟你讲你不听啊，给我忘掉， 一定要现在生气的要处罚的，你才在那边细细准。可是至少啦，至少不管是大声小声，是劝诫还是处罚，我们都是出于爱嘛，是不是？神也一样，王也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约珥书读到这一些神借着他的先知先告诉我们大而可畏日子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这难道不是神的慈爱吗？虽然这个信息很严厉很可怕，对不对？可是从这严厉可怕当中，大家要看出神的慈爱。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地狱里面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就希望我们要警戒不要去啊，是因为爱我们才告诉我们啊。所以光慈爱是不足的，光残酷也更是不行的。这一个观念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每个地方都一再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永远的王，在他有祝福也有咒诅，不要忘了，在他有慈爱也有残酷，在他有怜悯也有公义。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6章的第五节，请看以赛亚书16章第五节。第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阿们。所以这里说宝座是因慈爱而坚立的，坐在上面的是诚诚实实，就是永远信实的那一位，他的审判是寻求公平，速行公义。那我们看到慈爱、信实、公义、公平是放在一起讲的，这就是我们的王，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这一节里面非常明确的将这几个名词产生关联，这就是神的本性，神的本质是神性。所以约珥书的内容偏重在神的审判跟刑罚，正可以敲醒一些还沉迷在罪中，像一章五节所讲的，约珥书一章五节说的那些醉酒和好酒的人。这里讲的当然不只是实际上喝酒的人跟这件事啊，醉酒跟好酒在圣经里面也预表，也在讲那一些故意不将罪当成罪，甚至是沉溺罪中不以为意，还把这些罪想尽办法要除罪化的人啊。这就是那些醉酒跟喝酒的人。酒是罪，在圣经里面虽然喝酒不是罪啊，可是常常把它当成一种代表，是发酵的。所以我们要清醒，要警醒了哦。最后这个约珥书一个很大的主题告诉我们什么？像刚才小弟讲的，借着再一次的提醒，使我们察觉出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所以我们再来看约珥书二章十二节，请看约珥书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大家有看到阿巴父的呼唤了吗？虽然如此，什么叫虽然如此？这些刑罚跟大灾难我都已经定好了，都已经定了，不会改了。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虽然这样子齁，你们要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小弟我了，应当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约珥书真正要我们领受最重要的信息，重中之重了。虽然如此，说恐怖是必有的，审判不可能不来，但慈爱的天父依然为我们留了一个活路。这个活路也印证了神借其他先知所留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请来看耶利米书29章的11节，一样在呼应这一个经节。耶利米书，约珥书前面啊，耶利米书29章11节，旧约920页，旧约920页，29章11节，中间下面，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在心里，不管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事，不管最近的地震频繁是不是让你心中有所恐慌或有所思考， 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神，而且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各位神所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一定要是这样子啦。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决定将会决定我们一生的作为，我们要把这个铭记在心。约珥书不只是留给旧约的百姓，也是留给今天我们在座诸位圣徒耶稣基督所疼爱的所交付的你们。相信我们将来即使面临神已经定好的这些事，不管我们是不是会遇到，我们必然会通过，必然会在神的宝座面前欢喜快乐。好，以下我们的见证就是这样子。